那么今天我们上次瑜伽这个修法就讲到这个地方是这样。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呢，有些时间呢我们就来这个有一些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提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回向生根了。
阿弥陀佛，能听见吗？
可以，请讲。阿弥陀佛。
那个顶礼法师，我想提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在修这个上师瑜伽嘛，那么那个五加行还有其他的，比如百字明啊等等，那么如果我觉得行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把其他的加行也在提前进入修持呢？包括我们那个后面修的观修要到18周才能观修，那么可不可以现在就开始修这个观修啊？谢谢。
如果现在有时间的话啊，如果现在有时间啊，然后就说是不耽误自己的课程的前提之下，首先做一些观修啊，做一些预习呢，是应该可以的，是这样的。反正这个修行嘛，它并不是说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提前观修导致自己的修行这些安排紊乱的话就不合适，然后如果不紊乱可以就说是这个在不影响自己正确的修学的情况下可以提前修，因为修的越多它就越相应嘛，是这样，所以按照原则性来讲应该是可以的。
顶礼法师，弟子请教一个问题，在那个法本当中啊，讲到一个公案，就是禅宗的六祖依靠五祖的加持，得到的一个顿悟。那么弟子在这里呢有一个疑惑，六祖他是那时得到一个顿悟的，那是否和他的前世的那种修行和积累的资粮是有关系的吧？
这个就是说从这个故事本身来讲呢，没有提到过前世，但是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这里面的情况呢就说是有这个比较这个什么里面呢就比较复杂，有些大德他就说本身就是一个证悟者，他化现的佛菩萨化现的情况，有些呢就是属于那种他以前不是证悟者，但是他的资粮累积的很多，善根很深厚，他就差一点点因缘然后呢他就可以顿悟的，是这样。有些呢就是根基本来比较利的啊，就是说大师上以前讲的一种天生利根的啊，像这样的话以前他可能没有怎么样的累积过资粮，但是呢他就根基天生利根啊，这个时候呢也有证悟的，但是天生利根这个情况非常少，非常非常少，所以说我们如果排除了这个天生利根的情况，排除了佛菩萨的这样一种化现的情况，然后呢如果是从普通的人的角度来讲呢，如果能够精神当中很快很容易的得到证悟的话，他一定是前一世做了很多准备，他的这个文思啊，他的这个善根啊，智慧啊，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这样显现，是这样的。
感恩法师，也希望法师身体安康，弟子下麦。
阿弥陀佛，感谢。
叶法师，弟子圆净，请教几个问题，有些问题是我们中组的师兄提出来的。第一问题是就是五光明点，这个明点在法义上怎么理解，包括风脉明点。
明点这个地方的明点的话其实就是指这个智慧，明嘛都是光明的意思光明其实就是一种智慧，那么这个地方明点呢就五光明点的话其实就是指这个最殊胜最圆满的智慧，然后呢就说是显现成一个明点，就是说这个明点本身呢在这个地方可以做一种表示，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上师的智慧融入我们相续当中，这个时候呢就比较难圆，所以说一般众生嘛他就说都喜欢有一个所缘境好像有一个可见的一种什么颜色的等等，所以这个事呢就说是把上师的智慧啊这个很对我们来讲很抽象的这个，然后呢就显现成一个明点的样子，慢慢就说融入到我们的相续当中，这个地方的明点呢其实就代表上师的智慧本身它是属于一个佛智无二无别的，然后呢这个风脉明点当中呢就是说这个明点的话其实就是指一些元素，就是众生的一些元素，它是比较微细的，就是说除了色身，色身是最粗大的，然后呢就是说明点呢它就是相当于是一些有些元素的这个总集体，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有了这些明点之后呢有了这些风脉明点它就会显现我们的身与意，它相当于是一种显现身与意的一种因，这个里面的风脉明点就是这样，所以说在有些修法当中他会去观修啊串习或者修炼风脉明点，让这些呢显现成这个殊胜的智慧，灭掉显现生与意的因，然后呢就是说显现成智慧的一种修法，所以那个里面的风脉明点呢它是和这个圆满次第的修法有关的，那么这个地方的明点呢它和智慧的一种这个表示吧，是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师兄问，就是说现在还没有修到公办场，想提前修，提前修的话 算不算数呢？算不算五十万家庭当中数呢？
哦，这个呢要看这个什么，这些法师怎么样啊，学院的这些这个规定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这样一种法是怎么样定的，那么这个我不是这么清楚，所以说到底算还是不算呢？可以就询问一下吧，是吧？因为我毕竟没有直接管这个行政方面的啊，现在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太清楚，如果我说可以啊，到时候如果不可以的话那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可以去问一下这些法师，主管法师就可以。
好，还有两个问题，就是关于上师一家和大礼拜合修的。有的问就是说，念诵上师四句祈祷文，就是重复的四句祈祷文礼拜的时候，因为这个礼拜的时候可能这个身体啊，这个呼吸啊，身体功能就运动量比较大，不出声念可以吗？
上师大上师以前讲的话是在念的时候呢，最好是出声啊，最好是出声。但如果说是有一些实在是就是觉得很困难的话，我们在这个就说念的声音小一点呢，或者就是默念呢，好像原则上讲应该可以，关键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在念的时候，内心中念的时候念得很清楚啊，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有的是念的不是那么大声啊，然后或者就是默念呢，就是说好像也应该可以，但是上师大上师讲最好是念出来啊，这个是比较好的。
还有问题就是说在修这个合修的时候，礼拜和上师瑜伽合修的时候，这是一种，还有一个专修上师瑜伽。法师您刚才讲稍微有些区别，莫学这个没有听得特别明白，您能再重复一下吗？
这个稍微区别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坐着修的时候呢，我们是把这个上师关在我们的头顶上的，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就关在头顶上，像这样的话就得到加持啊，祈祷的时候呢就方便。然后如果是顶礼的时候呢，它应该是关在我们的前方，关在我们的就是说前方虚空当中，这个方面就可以作为我们顶礼的对象，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一点点的这个差别的地方。
弟子理解是这样，一个是上师是在前方，是面对自己，一个是在自己头顶，同向的面向，面朝一个方向。
这个是在有些地方也是这样讲的。如果是关在前方虚空当中的话，它应该是面对面，然后如果是关在头顶的话，应该是一个朝向。是这样的。
好，丁力法师，感恩法师，我就下来。
阿弥陀佛。
哎，阿弥陀佛，丁力法师啊，弟子有三个问题想请教法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昨天在共修这个前行重要性第一课的时候，在学到这个如理如法磕头，它的功德非常大。我佛经中也说这样顶礼一次将获得身下所覆盖的面积，直至金刚大地以上所有五欲尘数的转轮王位。就是师兄们在讨论的时候，对于这个金刚大地如何理解，说这一块都拿不准，请法师开示。
那么金刚大地呢是一个佛教的一种世界观当中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出自这个像这个俱舍论呐，还有一些佛经的这些观点啊，这里面都有一些金刚大地的这种概念。金刚大地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最下面呢，它是一个它是一个风轮啊，交叉的十字风的风轮啊，风轮很坚固的。风轮上面呢，它是一个水轮啊，它是一个水轮，然后水轮上面呢就是一个金轮。啊，金轮呢，就是说它的这个表面就是金刚大地，是这样的。它就是比不是现在的大地，现在我们的大地还要往下，它这个金轮上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它才是慢慢往上走，才是我们现在的大地。所以说这个金刚大地呢，从有些观点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地面呢我们现在这个地面从海平面啊，它又如果算到海平面的话，从海平面往下到金刚大地之间呢，有八万由旬。啊，八万由旬的话，就是说一个由旬呢，有些时候说是八公里啊，有些观点是六公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八万由旬乘以六公里的话，就是几十万公里的距离，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金刚大地，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大地的最下面一个很它的基础很稳固的基础，叫做金刚大地，是承载我们现在一切的这些山河大地啊，一些这个土石啊，它的这个最这个根本的一个基础所在，所以叫做金刚大地，是这样的。
阿弥陀佛。第二个问题，弟子请问，在平时我们做这个功课诵课诵的时候，还有这个这一次修这个上师瑜伽，这个是诵藏文好呢，还是诵汉文？原来的这师兄说诵这个藏文加持力大， 但是我们感到这个诵这个汉文，应该说对于这个观想啊，包括这个法融于心，我感到这方面还是有便利。请法师开示，我们怎样如理如法的去念诵。
那么这个我看到两位上师，大人上师也讲过，然后呢，次仁堪布他人家也开示过，就是说是我们在念这些藏文仪轨的时候啊，最好呢是用藏文啊。的确呢，他是这个作者，他是用藏文书写，他加字的确很大，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上次也说，如果实在念不了的话，也可以念汉文啊，是因为你如果有信心的话，也可以念汉文。所以说汉文也可以。如果我们实在是这个觉得啊、念汉文，他自己就是说他的我们更容易相应啊，或者说更容易记啊，像这样的话念汉文也可以。如果是可以的话，就最好念藏文。那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念汉文也是可以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两种都可以，看我们自己怎么样习惯。
哦，感恩法师。弟子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平时要听一些三宝说一，听这个三宝说一的时候，都一些包装，包装上有些时候也有这个。有佛菩萨的形象啊，还有一些佛塔，还有一些莲花，这些书圣的背景。但是这个包装盒，这个现在屋里放的太多了，弟子不知道怎么办。上师开示，法师开示，阿弥陀佛。
如果说有些这个如果是上面有一些佛菩萨的形象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这个取下来嘛，可以，如果可以剪下来的话就剪下来，是这样。剪下来之后呢，单独放在一个地方也可以啊，作为一个我们顶礼啊，或者就说什么样一种对镜也可以，或者有些时候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在，把它包好之后放在山上去，作为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地方的友情的一个遗址处也可以，是这样。那么如果有些不是那么那个什么的话，就可以把它烧掉啊。如果没有明显的佛菩萨像的话，可以烧掉也可以。那么如果说有一些明显的佛菩萨像的话，能够剪下来就剪下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以的，然后其剩下的这些包装你可以烧掉了，扔掉都行。
哦，感恩法师，弟子的提问完了，阿弥陀佛。
丁力法师，丁力法师，弟子代表共修集体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以贪心吃饱了是正世俗还是倒世俗？分析贪心存在，吃饱了存在。所以是正世俗，这样理解对吗？恳请法师开示。
是正世俗。
在顶礼法师，共修中有弟子疑惑，请教磕头的时候观想的内容是一次磕头要完整观想一遍，再加上念祈祷文呢，还是观想不间断，同时也连续磕头？因为在观想加念祈祷文的时候所用的时间比较长，磕头用的时间一个头比较短，怎样如法呢？
这个两种也可以。哪方面就是说，有些道友他如果观想能力强的话，就是他在磕头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把所有的观想都圆满，那就是非常好。因为他这样连续不断的观想的话，他的这个分别念也不会散在其他地方去，因为他就持续不断的观，持续不断的观，他的分别念不会散，这个方面也可以。然后如果有些做得到的话，他就是这个在磕头的同时把念诵圆满，把观想也圆满，这个方面可以的。那么如果实在我们就是来不及的话，我们就持续的磕头啊，持续的念诵，然后我们观想的时候呢，可以分别的观，就这一轮观想我也许可以用就是说三个头来观想完成一轮观想，然后或者说你可以用这个六个头来完成一轮观想，这个也可以，反正持续不断的观想也可以的。
顶礼法师，还有一个问题，十万磕头中长头短头都可以磕，条件满足可以磕长头，不方便是磕短头，这是上次法师开示的对吧？
对。
最后一个问题，佛经中说，假使百千万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济时，果报还自受。既然这个教证说，那么为什么罪业还能忏尽呢？如果用四对之力，按金刚萨埵仪轨来修，忏悔了某个特定罪业，而且发誓纵遇命难不再造作这种罪业，是否就不再有果了呢？恳请法师开示，感恩。
那个纵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聚时果报还自受。 那么就这个方面讲到的是什么呢？就说是他不管是遇到多长时间啊，如果因缘和合的时候，他会还会受果报。那我们忏悔呢，就为什么忏悔完不需要受果报呢？关键问题就是在第三句因缘汇聚时。那么就是说因缘汇聚时的意思就是说你造了这个果报，你所造的这个因啊，他所有的因缘都具足了，他没有遇到任何的委员，就是说他成熟果报的委员都圆满的，所以他就会受果报。但是呢忏悔呢，他就恰恰就是让这个因缘不圆满，就让这个因缘不圆满的方法就是忏悔。所以说如果你做了这个忏悔的话，就是相当于在他这个业果成熟过程当中正常的一种成熟的过程受到了这个忏悔这个力量的这个就是说干扰，或者说另外一种力量进来了，他让他的这个业果成熟的过程改变他的轨迹，不再成熟了，或者就是说就好像我们这个这个种子生苗芽一样。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的话，他就可以聚阴无障的情况之下，他就会成熟他的这个生根发芽的一个果。但如果就中间遇到委员呢，他就不一定按照正常的这个成熟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忏悔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说是不忏悔的话，任其发展的话，他这个时间再长因缘和合的时候他都会这个成熟。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让他成熟的委员没有出现。那么如果我忏悔了，那么忏悔之后呢，就让他这个成熟的因缘呢就不再顺利的发展了，所以说我就阻止了或者就中断了他成熟的相续。所以说忏悔他就做这个他又有这个功效。那么就是说忏悔是这样的，反过来讲呢善业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善业如果说你在过程当中没有遇到什么其他的违品呢，他也绝对会成熟果。但是如果你遇到了违品，如果根本上遇到违品，它就根本上不会成熟。如果只是它的这个分支上遇到违品，那么它的这个效果它的力量会减弱，就是它虽然成熟但是它没有大量的功效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就说是在这个忏悔之后呢，如果通过四对之力忏悔反正四对之力如果圆满的话，就把这个罪业彻底的清净了。那么如果这个罪业清净了，当然它这个业果就它的业就不存在了，业不存在它就不会受果了，它果报就不会有。所以它是彻底的让这个果不再成熟了，或者让它的这个成熟这样一种果报果的这个能力啊，就是感果的功能，它就已经完全消失了，不会再成熟果报，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没有通过空性的方法摄受的话，它的这个业的种子还存在。那么如果业的种子还存在的话，它一方面它还会成为一种正道的委员，一方面呢它就业种子还存在的话，以后遇缘呢它还会重新的通过这个业因吧，就重新造业，因为它的种子还在，它自己那一轮的干果功能没有了，但它的种子还在，有可能这个种子遇缘之后还会产生造新的业，如果你不对治的话它还会成熟，是这样一种关系。
这下没有问题。
保安图图
李法师，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家可以自己做火食吗？因为有的师兄说哈，我们在没有升起次第那个圆，就是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之前，不可以随便做的。
做火食没有那么严格啊，如果是火供的话，它是很严格的。火供和火食是两回事，做火供它需要一定的境界啊。然后如果做火食的话，就比如说我们烧烟供的话，这个不需要那么严格的圣元次第。就说是只要你能够懂这个仪轨，那能够把他的观想能够把他的意识能够观清楚，然后就通过大悲心摄持这个念诵的话，基本上都可以。所以这个呢，在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这个没什么问题，不需要那么高的声量次的境界。
韩法师，还有个问题，我们如果供护法的时候，那个供品应该怎么处理呢？
供完之后呢，这个供品呢，就是说是我们可以在念完之后呢，就放在外面去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就放在外面的这些就是说屋顶方顶上啊，或者说是山上啊，或者其他的清净的地方嘛，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有条件的时候是马上就处理掉。那么如果没有条件呢，比如自己住在这些这个商品房当中住楼房当中，没有这个条件，没有的条件呢，基本上很多地方做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我们预备一个桶然后把每天供的护法的这个供完之后，把这个供品放在桶里面，累积到一定的时间，几天之后呢，就把这个供品呢拿出去，拿到外面去，这个就放在清净的地方，就相当于处理一次，然后呢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处理，但是不能够自己吃不能够自己食用也就是说这方面是不行的，不能乱扔，像这样可以放在一个地方，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放在外面去清净的地方，这样。
它放到水里可以吗？还有人说小狗不能吃，是有这种说法吗？
对，就是我们不能够专门的就把这个供品拿去喂狗只不过我们说这个供品供完了我就喂自家的宠物，这个是不行的。但是你放在外面的时候呢， 就他们谁就谁吃啊，这个方面我们就不管了，因为我不是专门的去喂狗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放在外面狗吃了也好，或者什么是吧，谁吃了也好，这个方面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呢，就是说在如果是在藏地的话，它有些包括为什么要放在房顶上呢？放在房顶上就是为有的时候是为了害怕这些牛啊狗啊去吃，因为它如果说是空行啊，就是鸟类吃了就比较好啊，如果用地上走的动物吃了就不太好，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放在房顶上面，像这样我们就只有放在清静的地方就可以。然后放在清静的地方的话，就说是如果是这个被狗吃掉了，或这些牛吃掉了，这个我们就没办法了，就没办法做到那么圆满的话，就我们不要故意的想去喂狗，那就可以，是这样的。
好，感恩法师。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时间到的话就今天的问答了，就到此为止。然后呢，那么就说有问题我们下个星期还可以交流。那下面我们做回向。回向之前呢，在讲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讲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的话，我们上上面面前呢诚心忏悔。然后如果有功德的话，也是这个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世常愿法，能够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也祈愿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道友们能够早日的成佛，通过道次第，通过前行的这个加持啊，上师瑜伽的加持，早日正道啊，早日的这个成就度化众生的殊胜能力。安住在这样正念当中呢，念诵这个回向文。做人的与唐家日本女徒里里不赞能把西江几个垃圾万弄之白这笔祝你作为此为修赞一处人话句真不过养那子等白长阳送难多吉用等跟你做不得托往那月那去和公司睡对我身体切切的拉入做我刚给最近特见也而用东尼多巴一元求为是南美的相机求得特别的大将看念做的更马多不是而藏东也得花那么加不是因本那不生说经营定结不是学我则不总结了今儿我共度养酒全部的江湖的话我皆养皆是容共度让我们能力等不相亲说吧将做他的心事马恩能整个价格举止养的人工参加我这东西大的要将你你出的绝那群臣你别我和他多说然而你知之无生经能吃得破吃得经养得济我真多把它送给龙丹多那亲自离不在经主不是说真美的家的当的养有努力里面做能本地化居住第十根夜那门把得苦了同居的送歌我用当的做这是公有本座的月的满月的月的座所说什么不是过把这江婆你的愿你能为杀生家不如主嗡阿吽本座古本马是何德宏嗡阿吽本座古鲁本马舍德洪嗡阿吽本座古鲁本马舍